好，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再赐给我们这平安的国度，能够来敬拜神。刚才在下午三点，好像有爪哇南部有地震，对吗？有谁知道？没有人知道。我是收到那个环境部的那个地震的预告，因为我下载那个程序嘛，所以我看，爪哇南部有6点多级的地震，但是正式的情况如何，我还没有看新闻，所以不知道。所以我们继续求主怜悯，有好多的国家，他们正遭遇这些政治的动乱，或者是人民的这些或者疾病啊，或者是自然灾害。但是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敬拜神，真的是神的恩典。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聚集，一同来思想，一同来遵行你的话。我们承认自己有许多的亏欠与不义，求主你赦免怜悯我们，也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主你的恩典来遵守你的旨意，也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看见你在你百姓身上的旨意，跟从以前到现在还是一样。你从以前到现在，你的慈爱仍旧一样。我们求你继续的在我们心中运行，来成就你的作为。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相信大家都记得我在这几个星期或者这几个月都在看这个《使徒行传》，因为这是教会开始的这个阶段，有好些的事情我们可以从教会的这些历史里面能够学习，包括这个是教会的第一个执事啊，寻道。那么他在这个被人用石头打死之前，他对这一群犹太人所讲的话呢，其实是针对之前的有人买下人呢，来诬告他说他是讲话不断的这践踏这个圣所与律法。所以当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就是司提反呢，他来辩述。这段的这个事实，从开始亚伯拉罕的时候开始呢，讲到这个犹太的民族呢，他们是怎么样，希伯来的民族他们是怎么样开始，怎么样的在旷野里面，并且呢，到最后呢是摩西呢，怎么样被这些百姓所拒绝，而且摩西他是领受神的律法的。并且呢，他也是开始呢，在这个旷野里面领受神的这个默示，来建造这个圣墓，也就是这个会墓，神就是他与神亲近的那个地方。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记载里面呢，真正让我们看见呢，司提反他在第48节那里呢，我们看见呢，司提反他在总结这些历史的这个教训、历史的这个事实的时候呢，他让我们看见神呢，至高者呢，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在48节，刚才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第七章，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一方面，神告诉他的百姓，他不是住在这个殿宇之中，他乃是超越这个殿宇。正如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敬拜，有人就觉得哦，神在这个教会当中，其实神不住在教会当中，神呢是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每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神的圣灵呢住在我们里头。那么最重要的是，神要与我们有那亲密的关系，能够与主沟通，能够享受与主交流的那个甘甜，能够享受神同在的那个丰富。就算在面临这些逼迫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能够呢靠着主呢来面对，来依靠主。这就是神在人的生命中所有的旨意。很多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呢， 在这个斯提凡他面对这个逼迫的时候呢，他知道这些祭司长大祭司要来针对他的时候呢，但是他却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来向这个祭司来向这些犹太人呢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这从这里呢也让我们看见呢，其实呢，神是不住在这地上，神更看重的是我们心灵里面与他的那个交流，与他的那个沟通，与他的那个遵循他的旨意。这个就是神创造人的目的。神创造人的目的，为什么人会离开神？就是因为人呢不愿意照着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来遵循他的话。所以呢 最重要的是，神不是看这个外表的建筑，神是看我们内心对他的话的回应。所以你看见当祭司长大祭司他在审问这个责问这个斯提凡的时候呢，他有这个大祭司的身份，他虽然懂得这个礼仪，懂得一切的律法，懂得所有的这些包括旧约的所有的这些教导这些律法，但是呢他却没有来遵行，但是呢他却呢要迫害这个斯提凡啊。所以你看见这个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为什么斯提凡一方面提到神不住在里面，但是呢他们真正其实是抗拒神的话语，不愿意来听从神的话语，他们所追求的是人心中的那个荣耀。正如耶稣基督所说，他们没有神的爱，因为呢他们是求人的荣耀，不是求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在这世上也是一样。刚才我在老人院分享的时候，就分享了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三节，那里说什么呢？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为什么呢？因为人犯罪的原因就是以自己为中心。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就是要救人脱离罪。脱离什么呢？脱离人的自我中心。为什么？人一旦能够放下自己的时候，他的整个心思意念，他的生命呢，都是以爱神与爱人为目标。所以当我们能够真正有一个心来爱神，有一个心来爱人的时候呢，我们跟人有冲突的那个机会就比较少。为什么？因为你是求神的益处，你是求别人的益处，不是求自己的益处。所以很多时候呢，你看到世界那么乱，世界那么多的这些纷争动荡，包括我们的新加坡可能不久就要有这个大选啊，你也看到党与党之间他们彼此可能会有这个彼此的这个攻击哈，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很强调的一点是，假如这个党是真的为了国家百姓的利益，就不是用这个攻击党为这个最后的目标，乃是呢寻求为国家利益而有这个建议，那个就是真正是为了百姓的利益，而领袖也是真正来为了百姓的利益。所以我们属于上帝的儿女也是为了人的利益。所以当这个斯提凡他讲到这些话的时候呢，却引起什么呢？却引起这个公愤哈，却引起这大祭司还有犹太人的公愤。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出他们心里面其实不是顺从神的，虽然外表是顺从神，但是他们里面不是顺从神。他说五十一节那里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好，你看见他所讲的，他的虽然是外表受割礼，但是肢体版去讲他们的心，他们的耳朵呢没有受割礼，就表示什么？他们心没有向神打开，不愿意来顺从神的话。所以呢肢体版说到，哪一个义者不是他们哪一个先知不是他们所逼迫的呢？他们把预先所说的那义者杀了，如今呢又要把那已经把那个义者卖了杀了，他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所以众人呢听见这个话呢就很生气，就是像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是我们看见斯提凡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的反应不是以恶报恶，你看见他的反应不是以恶报恶，他的反应呢是向上帝来仰望。在第五十五节说，斯提凡被圣灵充满， 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所以你看见，当斯提凡被人这样的憎恨，被人这样的要逼迫、要杀害的时候呢，他的一个反应就是转眼向神。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在世上面对工资被扣啊，还是等等啊，人的这些讥笑辱骂的时候啊，你不信主的朋友在你笑你，在欺负你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反应是啊，以恶报恶，或者是报十年君子报仇十年未晚的那种，还是我们是交托给主，因为呢，主说过深渊在主，主必报应。但是我们也不是这样希望别人能够遭到报应，因为斯提凡他也没有这样说，他是说愿主呢不要将这些罪归给他们。我们是向主呢来求上帝呢饶恕他们所做的，就是饶恕他们。我在老人院分享也是说饶恕别人所做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所领受的神的恩典有多么的丰富，其实我们不知道，直到圣经的亮光让我们看见我们其实在神的眼中呢是很宝贵。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与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们想到在世上我们所得到的、所失去的，其实呢，当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呢，我们很难去想象神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也把万物、与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当我们去思想我们本身在神的眼中的时候，其实不过好像是一个灰尘。其实我们住在的这个地球上啊，我们的地球在神的眼中呢，可能比灰尘更小，可能比这个细胞啊，还是原子更加的微小。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创造了整个宇宙万物，都是他所造的啊。我们在神的眼中只不过是很微小，但是呢，神依旧的眷顾我们，神呢依旧的愿意将万物与耶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还需要在乎这世上所得到或失去的吗？当你看见有两个婴孩他们在为抢一样东西的时候，比如说一个奶嘴嘛，这个抢了，然后他过去抢了一下，最后呢，他们两个婴孩呢为了一个奶嘴在拼的你死我活，抓对方的头发，在那里抢啊，哇，就是要死要活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可笑啊！哎呀，为什么这样呢？但是当我们到天上的时候呢，当我们看回以前我们在世上，在这个世上所在乎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可笑。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天上所拥有的是非常的多，比在这世上所有的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所以你会觉得我们在这世上为这那么在乎这世上所得到所失去的，我们就好像那两个婴孩这样，哇，抢得你死我活，其实是没什么，他要就让他拿去吧，何必跟他去争呢，对吗？所以很多时候呢，神让我们看见他赐给在永恒赐给我们的丰富是远超过我们在这世上所能够想象的。为什么？因为太大了，我们的神太大，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也没有办法去体会，而且神也根本不需要呢我们呢来献祭或者是做任何的事情，因为呢神本身他有足够的能力能够来成就他自己的作为。而神为什么要我们来服侍他？为什么要我们在这世上来遵行他的话语？因为神在乎我们，神爱我们，神愿意呢我们在他的永恒里面呢享受与他的那个沟通。所以神在乎我们所做的每一切，包括虽然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包括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呢神都知道。 就算我们的头发掉下来，神也知道，神也数过。若是没有神的旨意呢，空中的飞鸟也不会掉下来，因为神知道一切。但是神在乎我们，愿意我们呢来回应对他的爱。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看见司提反呢，他在传讲神的道的时候呢，面对大祭司的那个迫害，这犹太人的迫害，在57节那里，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我们看见司提反他真的是在乎这一群他所传讲话语的这些人，为什么？因为他是这样的爱他们，他责备他们的这个心呢，也非常的强烈。我们听过中国的一句话说，爱之深，责之切，对吗？你爱的越深的时候，你责备的也越强烈。为什么？你很在乎这些人。当司提反要死的时候呢，他甚至还为这些人呢来向神求上帝呢不要将这个罪呢归于他们。其中他所求的一个呢，就是包括那看守衣服的那个少年人扫罗。扫罗还知道悔改吗？扫罗一点也不知道悔改，他还很喜欢这个司提反被害。为什么？他就是想赶尽杀绝所有相信耶稣名的这些犹太人。但是神的怜悯，扫罗最后，当然接下去的这个篇章里面，我们会看见扫罗他怎么样的面对神的光照。后来他悔改，他传讲耶稣的名，比其他的使徒更 热心更多。但是这个是以后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要思想是，司提反他为主寻道，而是不是就很可惜呢？但是之前呢，我们也知道，不但是司提反，他们连耶稣基督也杀。耶稣基督曾经说过，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我尚且如此行，像为你们洗脚。而这些人呢，耶稣基督在背十字架的时候，在被钉十字架之前的时候呢，也告诉这些妇女们，不要为耶稣基督哭，要为他们哭，因为他们既然能够行在这有枝子的树本身呢，何况那些枯干的树枝呢？所以他们会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自然也会行在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身上。所以这个是不足为奇。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一点是，他们为了这，就是用这两个借口啊，律法与圣所来这个污蔑这个司提反。他们要迫害耶稣基督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圣所，他们说这个人他说到他会拆毁这个殿啊，他会拆毁圣殿啊，这是用这个借口来把耶稣基督杀害。他说因为耶稣基督要拆毁这个殿，但是他没有说下半句，因为耶稣基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后必重建起来。他们没有说下半句，他们只是断章取义讲耶稣基督说要拆毁这个殿啊。但是耶稣基督知道他们要拆毁这个殿，其实是讲这个殿是他本身。你们拆毁这个殿呢，这个殿三天之内要被重建，就是说他三天之内呢要复活啊。他们都是用同样的借口来迫害神的百姓。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耶稣基督呢，他在十字架所显明的就是神的爱啊，神的爱。那司提反在这里呢，他所显出的也是神的爱。我们可以看见大祭司呢，他有这个神的爱没有啊？他为了自己的这个地位呢，要铲除这个司提反，免得他受动摇。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这个话语呢，其实呢包含了，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话语其实包含了三方面。 就是呢，神要我们在世上呢有那个爱啊，神赐给我们生命，神也赐给我们真理啊，这三方面我们要记得这三方面，因为这三方面呢，在很多的圣经的经文里面呢，或多或少呢都会提到啊。当然今天晚上我不会提到太多，但是今天晚上我就提到这三方面。为什么呢？因为祭司有这个律法，祭司也有这个能力，但是祭司没有这个爱。好，我们可以看到斯提凡他有这个上帝所传的律法，他呢为了爱的缘故呢舍了他的生命，看见吗？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呢，其实耶稣基督呢他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呢，他面对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指控的时候呢，他也提出这三方面。这是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耶稣基督呢他在回答这个法利赛人的控诉的时候呢，其实呢耶稣基督他说在这里呢，他因为法利赛人在诬陷耶稣基督犯的安息日啊，在十二章第五节那里说，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即使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呢，有一个人呢，比殿更大。第七节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事。你们若明白这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这里耶稣基督以他本身呢讲到他比这个殿更大，代表是什么呢？代表神要的是爱啊，神要的是爱。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在同样的一章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九节，耶稣基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要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我们看见当审判的时候呢，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了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讲他比约拿更大，其实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生命的主，他有那个生命的这个能力啊。然后呢在四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二章那里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他一共讲了三次更大，第一次是讲到比殿更大，第二次是讲到比约拿更大，第三次是讲到比所罗门更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就是真理的源头。第三次，第一次是讲他比殿更大，他是爱的源头；第二次他讲他比约拿更大，他是生命的源头；第三次他讲他比所罗门更大，他是真理的源头。我们看这三件这个三方面的时候呢，主不管在其他的经文也好还是什么，你都会或多或少就看到这三方面的这个观念呢不断的在重复在整本圣经里面。当然没有详细的去讲，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约翰一书，约翰一书讲到耶稣基督是光，是真理，是光是真理，耶稣基督是光是生命还有爱。光是代表什么呢？就是真理，因为光照在黑暗中，黑暗却不接受光啊！因为光就是代表了真理。耶稣基督是真理的源头，耶稣基督是爱的源头，耶稣基督也是生命的源头。其实神赐给人呢，也包含了这三方面：神赐给人生命，神赐给人真理，神也赐给人那个爱。但是人愿不愿意爱神呢？是在人的那个决定，他有那个权利去选择要去爱神，要去爱人，或者是爱自己。圣经从来没有教人去爱自己啊，因为人很自然而然的就是爱自己。你看见两个婴孩在抢着那个奶嘴的时候，很自然的人生下来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很自然而然，你不需要教他，他自己会保护自己，自己会为自己争取。 这个是很自然的。所以你看见神呢要人呢就是来学习去爱，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在世上呢面对的是很多的这个恨，很多的这个恼怒，而且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纷争。为什么？因为单单有爱呢还是不够，人呢也会被这个错误的这个教导所影响。最近我在这个网上有看见这个一个教导还是什么，他说耶稣基督已经到了，我猜那个是东方闪电，因为他没有用他的真正的名字在那边。然后我就在他的那个留言上，我放耶稣基督讲过他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然后他真正来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知道，不需要你来跟人讲。要有人跟你讲哦，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啊，那个就是假的。因为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要看见，因为全地的人都要因他哀哭，因为他必从天驾云而降临。因为他走如何驾云升上天去，他也必驾云从天而降。所以不用我们去告诉别人，也不用别人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呢全地的人呢都要因他哀哭。为什么？因为没有机会。所以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只要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的盼望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来认识这位主。因为呢他来到这世上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叫人呢因他呢而相信而得救。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要救我们呢脱离罪的权势，还有罪的这个刑罚，这两样所以我们人呢最需要的就是来信靠主。为什么？因为在除了主以外我们没有其他的拯救。耶稣基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刚才有讲过了，耶稣是真理的源头，耶稣是爱的源头，耶稣也是生命的源头。他又告诉我们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其实他就是那道路、真理、生命的源头。因为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想了很久啊，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耶稣基督讲他是道路是什么意思？我看来看去都不明白，直到了最近的几年呢，当我们再去深入的去思想的时候，看到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接下去看的时候呢，其实你发觉到那个道路呢就是跟上帝的爱，还有跟人的爱。因为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就是对弟兄姐妹的爱。因为人没有爱心呢就不认识神，因为神本身就是爱。所以你会看到耶稣基督的教导是贯彻整本圣经的，因为旧约教导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欲去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新约也是一样教导我们，也要爱上帝，也要爱人，还有爱世上的灵魂，都是爱。假如有人教导你要去恨的话呢，那个肯定不是出于圣经的。圣经讲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假如有人说你要恨这个，你要以恶报恶的话呢，那个肯定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看到世上很多不同的教导，彼此相恨，彼此咒诅，但是呢那些都不是神的儿女，那个是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去爱神，因为这就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呢，我们都能够呢在我们生命里面呢继续不断回应对神的爱。我们不求能够活到很久，但是我们只求呢今天呢我们能够来为主而活。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知道主耶稣明天是否会再来，可能明天来，可能今晚来，我们不知道，还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机会了。所以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都能够趁着有机会呢，我们来求告主，我们来信靠主，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思想你的话，